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
对西达多而言，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人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欢迎收听《声音笔记》。
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，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钟宪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启奇的作品《黑白馆二：恶意》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有介绍过他的前作《黑白馆一：说鬼》。第一集的书名《说鬼》在说的是人性这只鬼，而第二集的书名《恶意》在描绘的凶恶的疫病，正是以正义为名在行着猎物之时的这种恶意。故事要从城市里一场严重的流行性感冒说起。面对致命的瘟疫，无能为力的市长选择牺牲代原者所在医院里的所有人，下令封院，并在媒体上声泪俱下的请被隔离的人牺牲小我。此时，一名标榜正义的网红带着他的追踪者们，开始声讨一名疑似遭到感染的女学生郭婉兰。尽管郭婉兰其实并没有被感染的风险，却仍然被舆论疯狂追杀，在班上被排挤，甚至连照片都被拿出来大肆嘲讽。郭婉兰在这痛苦的遭遇中，心中滋生出的委屈与恶意，恰好吸引了有着同样委屈的怨鬼阿满。阿满是在50年代感染了乌角病的病人。乌角病又被称为分尸病，症状极其恐怖。当时的人认为感染乌角病就是祖上失德的报应，是丢脸的事。因此阿满便被关在黑屋中强迫隔离，不见天日，最后含冤而死。50年代的阿满与2007年的郭婉兰都是被失控的正义选中的女巫。人们将对于未知瘟疫的恐惧发泄在他们身上，以正义之名宣泄着恶意。人类的正义与恶意是这样，那神佛菩萨呢？主角关平是马头明王转世，被赋予了先杀后度的权利。也就是说，他可以自行裁判正义与否并施予惩罚。人们将群众舆论视为正义，而神佛菩萨则赋予大智慧者裁判正义的权利。两者孰优孰劣呢？作者启奇给出的答案是两者都不对。正义应该要经过更谨慎、更复杂的思考与理解。以瘟疫为主题的小说作品不少，像是阿尔贝·卡缪的《鼠疫》或是艾伦坡的《红死病的面具》。台湾社会也经历过好几次的恶意，从2003年的 SARS、2009年的 H1N1 到近年的新冠肺炎，我们已经多次面临这样的道德考验。因此我认为听众一定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共鸣。要是回到疫情发生当下，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就是在聆听这本书时无数次浮现在我脑中的叩问。黑白馆二：恶意的有声书延续了黑白馆一：说鬼的做法，同样是由 AI 主播录制，并更加重视段落间节奏的掌握。作者在叙述故事主线时会使用比较严肃的笔调，此时我会倾向增加段落间的停顿或是放慢对话的节奏，而主角群则是肩负了打破沉闷气氛，为听众带来安心感的效果。因此在主角群出场时，我会尽可能以比较快的节奏来呈现，为抑郁的气氛注入活力。不知道各位听众在聆听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安排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《黑白馆二：恶意》的故事吧。
第一部， 失踪记事。我的名字叫杨世凯，今年24岁，就读 T 大学，家住中立市冠胜路65号7楼。家中电话以及紧急联络人请见最后一页。如果你看到这本笔记本，就表示我已经死了，请打电话通知我的父母，让他们不要再找我了。对于今天是几月几号，我已经没有概念了，我好像被困了很久，失去对时间的意识。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，因为我们12个之中已经死了9个，而接下来快轮到我了。按照之前9个人的经验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趁着还能动，把这一切记录下来，要是哪天有人发现这本笔记本时，会知道在我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一直想当一个小说家，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就让我发挥一下，把这件离奇恐怖的事情当作小说一样记录下来。也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的恐惧。当然，如果捡到笔记本的人能帮我拿去投稿，完成我出书的梦想，我一定会很开心的，开玩笑的啦。一切要从9月10号说起，那是所有事情的开始。那天我参加了一个网络聚会，举办人是希尔。如果你不知道希尔是谁，可以上 Google 查询一下，搜寻结果的前10条里，大概他会包办8-9条吧。总之，他是网络上很有名的部落格主，也曾经是我很喜欢的偶像。曾经，是指这一切发生之前，不过这是个人喜好了，以下我会尽量客观叙述事情。那天的聚会是在中午11点半开始，去了快100人，大家都穿上事先定做的衣服，100个人聚集在一起，简直像以前学校穿制服参加招会一样。网友报道完毕后，希尔先发表了简短的演讲，带着大家喊部落格的口号，虽然感觉有点蠢，但气氛突然变得很热烈，接着大家就开始吃东西、聊天或拿书给希尔签名，抢着跟他合照。因为每次聚会我都有参加，新书也在签书会签过了，所以没去排队。对我们这些聚会元老来说，这些初级的见面会已经不是我们的目的了。等官方网剧结束后，跟希尔的私下行程才是精彩的部分。今天跟我比较熟的兽人、北斗跟可可也都来了，我们坐同一桌，边吃东西边聊天，等着续摊。兽人是个个子矮小，身材纤瘦，有点驼背的竹科工程师，形象跟他的网络昵称不太吻合，讲话轻轻的，感觉像是有点胆小的人。北斗刚好相反，他是科大学生，身高快190公分，高高胖胖，头发卷卷的，很外向，感觉是个乐观开朗的人。而可可是网剧中难得会出现的女生，还是个大正妹，有些傻傻的，很可爱。记得第一次聚会是2年前的事情，那时她还是高中生，煞到一堆网友，连我跟兽人、北斗都承认偷偷喜欢过她。只不过她就像希尔聚会中的女神一样，属于公有财产，没有人能成功把到她，而她现在已经是艺术大学的新鲜人，这次她还带了一个同学一起来。顺便介绍一下，她的同学叫佳慧，人如其名，很平凡的女生，也很安静，不太说话，大家不太记得她的名字，都叫她同学。活动进行到下午2点多，陆续已经有些人离开了，希尔带着大家再喊了一次口号，宣布解散后，就过来跟我们打招呼，他带着我们一群人，包括兽人、北斗、可可和同学在内，一共10个人，到会场隔壁的7茶馆续摊。到这里为止，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也很顺利，可是在4点13分时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我们10个人的手机突然同时响起，而我们同时接了手机。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共同印象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的记忆都空白了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才发现我们被关在一个破旧的小屋子里，那屋子有点像是我小时候外婆家的砖瓦古厝，摆设很古老，充满灰尘，还有一种恶心，像是尸体腐烂的味道。 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大家互相问着，却没有人有答案，只记得最后那声电话声响。北斗说，难道我们被下药绑架了吗？他开玩笑地说，但没有人笑。有人反驳道，一次要绑这么多人，怎么可能不被看到？他的声音有点过分严厉，像是在隐藏恐惧一般。我没有加入讨论，专心打量这屋子，屋里没灯，靠着窗外的光线才能看清。我偷偷数了一下人数，刚刚是我在茶馆柜台结账的，点了10杯饮料，如果我们全都被绑，应该要有10个人。不过，屋子里却有12个人，多了2个，其中一个很明显，是坐在角落的男生，因为所有人都穿着统一购买的橘色圆领短袖上衣，只有他是穿着白衬衫跟西装长裤。这个男生我们大家都认识，名叫孤狼，他帮希尔开了一个网站，担任管理站长，是超级狂热的希尔迷。我问道，孤狼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你不是说今天不会来吗？他似乎也很困惑，回道，对啊，今天是我姐的婚礼，我记得我正在婚礼会场绑气球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。希尔身为领袖，先提议道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先出去看看，反正这么多人，没再怕的啦。虽然我还在想到底第12个人是谁，但似乎不是问的时候，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走出屋子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